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呢，我跟李诺要来谈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我在教会生活当中的一种观察，就是圣经当中那些美好的交棒与传承。当然呢，我们今天是第一个系列，我们有两个具体的人物，是摩西和约书亚。你们在教会当中有没有经常去谈到关于交棒与传承的话题？
倒是不太多，但是呢会谈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
哦，教会会谈吗？
对，
哦，
教会会说。
不过我觉得你们谈的那个下一代是指教会的下一代，
对对，
不是讲台的下一代。
是的是的是的，
是吧？哎，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教会呢忽略对于讲台下一代的培养。
嗯哼，
就是没有一个机制让教会的讲台可以健康的传递下去。往往都是有一个传道人，老一辈的传道人，他很有恩赐，很有才华，也带领教会有很好的成长。但是呢随着他的老去，甚至是随着他的离去，教会就陷入到一个类似于真空的状态。这个真空的状态就是没有人起来能够继续带领这一间教会向前走。一时间就是好像大家都陷入到一种茫然的状态。我看到很多的教会，当然呢我可能看到的相对比较多一点的比例是农村的教会，少数的比例是城市的教会。
对，我完全能够理解张凡想要表达的东西。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就是关于教会的讲台，其实不要说讲台吧，就教会的服事的人员来讲，很多的教会普遍都是一种什么等待的状态。所谓的等待就是希望空降一个来。
哦，空降一个。
对，就是来了一位弟兄很有恩赐，哇，你就来服侍。来了一位姐妹很有恩赐，你就来服侍。我认为这是教会普遍面对的困境。这个困境的其中一个点是在更早的时候，我们着重发展的是信徒，而不是同工或者是门徒。以至于很多的信徒他聚会很多年，信主很多年，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是否要成为一个同工，参与某项的服事。那包括我以前在敬拜团队里边，我问过在敬拜团队里边服事的伴唱的弟兄姐妹，我说你们有谁曾经想过自己主领的？没有。大家是这样心态的时候，你就更不要指望你刚刚说的那种情况了。所以我认为这是教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面对的一个共同的困境。对，当然可能回到你今天的这个案例里边，或者是要讲述的这个人物里边呢，我们可能能够发现一些类似的地方。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哦，美丽的玫瑰花。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摩西和约书亚。其实这是一个很美的传承。就是他们之间的传承具有划时代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我们知道摩西的服事，他的事工是非常的伟大。
对，
他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在旷野经历了40年。但是他的服事有一个终点，他要在约旦河这一边结束他的服事。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最感伤的一段是什么呢？就是神把摩西带到山上，去指给他看。
对对对，
说你看那个地方是我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土地。那个地方多么美，但是
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哎呀，他的服事要在这里终结了。很显然要有一个人来继续起来带领这一群百姓过去。这是一个摆在摩西眼前的一个事实，而摩西并不是从这一刻才为这件事情去准备。
对，
他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准备了。
嗯，
所以在民数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摩西他已经有好几次就是有一个交棒，比如说神指示摩西约书亚将要成为他的接班人，这个他是指摩西。
对, 对, 对，
所以摩西很清楚啊，将来这一个年轻人他要来接棒，他要来传承这个使命，
承担
对，带领这一群百姓去过到约旦河对岸，去夺那个地方。
是，
哎呀，我其实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摩西的心境。因为摩西呢他以前是要甩手嘛，我不干了。
对对对，
他有好几次，对吧？
是是，
他觉得他的重担他的压力太大了，他不干了。会不会他在这个时候觉得有一个人能够承担，他觉得很好，我不做了呢？未必，因为他也带着极大的热情看到那一片美地的时候，他知道我的任务结束了，但是我要把这个美丽的使命，这个神圣的使命，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下一个年轻人，就是约书亚。哇，这个交棒的过程，你觉得摩西在这个交棒过程他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其实很显然的，我们从圣经里边能看到，当这个所谓嫩的儿子约书亚第一次被清楚的提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圣经讲到约书亚常在会幕中。
约书亚常在会幕中，
对，那就是包括我们知道摩西多次上山，约书亚也陪伴在他身边，所以整个的过程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一种在带门徒的一种状态。
对，我就想到呢，就是有一个牧师，他每一年啊，有一个叫实习生的项目吧，他会带领一些人
学生，
学生，跟在他旁边半年，这半年呢，就每天跟他在一块儿，看看他是怎么预备讲章的，他是怎么去在教会讲道的，他是怎么去探访的，当有人来找他聊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是怎么去回复的，等等。而约书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整天跟摩西在一块，他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前辈，他的服侍。
对，
而摩西所做的事情就是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全会众面前，赋予他这样一个权柄，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使这个人在会众面前被凸显出来，赐给他权柄，以至于将来他在会众面前可以被众人所认可。
确实，
对。最后他还鼓励约书亚，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领着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我看到是一个前辈对于晚辈的漫长时间的栽培，以至于他可以放心的把这个重担交给他。
其实说实话，今天我们在谈到这个的时候，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了摩西早早就开始预备带领约书亚嘛，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呢？圣经是没有记载的，没有记载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约书亚被选上然后送到摩西的身边，对吧？没有这个说法。但是我想到就是当初他们派十二个探子，因为约书亚和加勒是其中的两个，
其中两个，对，
那另外的十个对于迦南地的评价都是非常糟糕的，也是我们不能去的，但是约书亚和加勒他带着那种非常明显的这种信心，前面一直在讲说教会的牧者，对吧？负责讲台信息的，可能教会有很多年轻人，至少比自己年轻的人
啊，
那可能每一个都是一种方向，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发展的机会。那么那我可不可以理解那十二个
就是初步的筛选
都是目标，都是觉得可以去看看他们在服事上面的心智是如何的
啊，他们在这一任务上的承担是什么样子。
对，
因为这十二个人很显然可能就是各个支派的后起之秀。
对对对 对, 对，
领袖型的或者潜在的人物，
因为圣经没有详细记载，但我们知道加勒的年纪稍微大一些，但是约书亚很明显那个时候是很年轻的，那所以基于这样子，我就猜想会不会有这种的状态，说哎哦，最终约书亚就凸显出来了，尤其是那么小的年纪还那么蛮有信心。
而且一下就淘汰了十个人
对对，这个筛选比例非常大，是不是？
还剩下两个。
对对对对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去看待一个视角，但是我的视角更多的是站在那样一个长辈的视角，就是你要为教会做什么样的事情，还是说你就没有想过我可以一直服侍下去，
一直做，对，
我可以一直做，
是的。
至于将来我不能做的时候，那就是神的事情了，那不是我的责任。
是，
我没有为教会的讲台预备下一位你可以接棒的、可以承担的。因为我之前呢有一次就是去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老人呢，老传道人其实已经70多了，他还是每周的讲道。当然每周讲到他讲的也很好，他的体力也很充沛，这是很感恩的事情。关键问题是什么呢？不知道下一个讲道人是谁。后来他确实身体遇到了一些问题，没有人可以站起来。就大家觉得啊，你就可以讲。然后他就是类似于刚才尼诺说的，哎，他就被迫的推上那样一个讲台。但是没有经过漫长时间的训练，
对对对，
也没有经过牧者很好的陪伴和栽培，类似于门训一样，我来带领你，之前一次都没有过这样操练嘛。不是说我一个月讲三次，给你一次机会，
对，
我来听听你的讲道，跟你一起来打磨，帮助你在教会树立一个权柄，也让你的讲道更好的扎根圣经，没有这样一个漫长培训的过程，所以这个交棒就显得让教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一个类似于真空的状态一样。大家得不到很好的牧养。教会也没有很好的治理，都仰赖一个人，而那个人他没有把这些所有的事工有一个很好的铺排跟交代。
是，当然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探讨，尤其是说摩西这个训练约书亚最终成为一个领袖，我自始至终认为领袖放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你可以类比是牧者，对吧？教会的牧者。那么教会的牧者他的意义是什么呢？他的职分要大于他的权柄。他做牧者这个职分，所以他要去比如说讲道啊、关怀呀、等等之类的，是去教导啊等等。但是我们不是去强调刚刚我说的那个12个里边选出两个，哦，这两个是胜利的。另外的10个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理解它不适合某些服事而已。我认为其实在教会当中牧者要做的事情，一方面可能是你刚刚说的，我们要意识到下边是有接棒的。另外一方面呢，是要看到有谁有在哪方面有恩赐的，去鼓励他在那个上面。因为我很怕教会最终发展成金字塔结构，所有人都对那个位置有想法
啊。就是更看重权柄，
对，
而不是职分，
对，
是，这也是很好的思考。我们今天呢，透过这样的分享，就是圣经当中那些美好的交棒和传承呢，是促使我们去思考，在教会当中应该要有这样的传承，让教会在一个健康的机制里面向前发展。
没错，
也盼望听节目的朋友多多为教会去守望和祷告。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金色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落时，我要歌唱你大能。